南无阿弥陀经书抄，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书文。又法华即赞说经之难，一同此意。抄文：法华即赞之，为尽说于经，手执须弥，足动大千，皆谓为难。能于恶事说法华经，是则为难。今经难说，亦复如是。书文：夫有二义，前难凡显极乐得道为义，后难凡显极乐说法为义。抄文：得道义者，说婆论为念佛往生，称佛愿力为义行道。五浊恶世难于尽修尽，为难行道故。说法义者，彼国足上善人，慧深藏浅，智意调柔，风素鸟音，细枝解物，非彼此土，刚强难服，故举难显易，正是极乐决疑求也。好，先看这一段。这还是解释在这个五浊恶世这个成道难，说法难。前面呢用了四个比喻来表明这两种难的程度。我们从这个比喻就更加深了对五浊恶世二难的那种感悟。所列出的任何一个比喻，其中有一条都会这个置人于死地，更何况五条同时具足，那就更难逃命了。但是在难逃命当中竟然能逃命，而且让其他的遇难的众生也逃命，这是难中之难的事情。好，又进一步来说这个说法之难。这里援引《法华经》《法华经》即口赞说在末法恶世说《法华经》之难，就跟《阿弥陀经》说佛在这个五浊恶世说净土法门之难，意是相同。这里引用的《法华经》集赞的事情，是出在这个《多见宝塔品》第十一品这一品经展开的局面也是很不可思议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说《法华经》的时候，忽然从地下涌出了一尊宝塔七宝塔现在虚空高有500由旬种种庄严塔里面还发出声音，这个善哉善哉释迦牟尼世尊说《法华经》这个真实不虚，如是如是那与会的大众就非常惊讶呀，惊奇呀 这是怎么回事啊？那当时与会大众这个大约说菩萨就禀问佛陀，这是什么因缘会从地下涌出宝塔？佛就开始说出了一桩不可思议的事情了，就是在过去无量久远也无量遥远的一个刹土有一尊佛叫多宝佛，曾经发愿如果他灭度之后有哪个刹土的佛讲法华经的时候，他都要这个坐在宝塔里面这个现身赞叹是他的发的愿，所以现在就兑现了。这一说，与会的大众就希望看到多宝佛希望多宝佛现身释迦牟尼佛说，要让多宝佛现身的话，他的愿还有个条件这条件就是这尊讲法华经的佛必须他所有的分身全都集合，才能开宝塔现现多宝佛那释迦牟尼佛说，既然你们想看，那我就要把我的分身全都要集合了。集合马上释迦牟尼佛从放白毫光东南西北遍照就是通知他的分身的这些佛全都过来这一看，那原来释迦牟尼佛的分身遍及400万亿哪有他的刹土，分身很多整个的3000大千世界全都彻空，都装不下然后在八方又变现了200亿的刹土来容纳他的分身佛等到这些分身佛带着他的一位大菩萨作为侍者过来之后，都各坐在七宝树下这都是释迦牟尼佛变现的净土了，那都是七宝为地，百宝庄严树也是七宝树，500由旬，树下有一个宝座，有5由旬，都是等待接待这些分身佛的。这是分身佛纷纷来了之后，就这个派侍者到这个阎佛提问讯释迦牟尼佛，也逾狱逾狱开塔那释迦牟尼佛等到所有的分身佛集中之后，才起来这个用右指这个开塔。这一开塔有巨大的声音，好像开一个城门锁一样的，那塔门打开这个多宝佛现前，多宝佛又赞叹，然后分半座给释迦牟尼佛所以我们很多照相常常有这个两尊佛坐在一起的，就是来自这个典故那从这里来看多宝佛这尊古佛竟呢为了听法华经这个宣扬法华经印证法华经，竟然现出这么不可思议的现象，这就说明这部经的难招难遇难信，利益甚大这个所以佛就在这篇经讲到这个诸善男子割地是为，此为难事，宜发大愿就是你要宣讲法华经，这是件很难的事情，只要发大愿才有可能这难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你说其他的经典 数量如恒河沙这么多，虽然说的这么多经典都不能成为难事啊，甚至你把这个须弥啊，把须弥山抛到他方刹土去啊，直至他方无数佛土啊，这也不难啊。或者你用竹子啊啊震动三千大千世界啊，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也置往他方的国土，虽然很难，但跟讲法华经相比还不算难啊。如果你站在摄究竟天顶为大众演说无量的其他经典啊，亦未为难。但是佛灭度之后与五诸恶世能说这法华经，是则为难啊。那你看一个人舌谈群经啊，手结须弥啊，动大千界一足啊，立有顶而传经，这四则是不是很难呢啊？但远不及说法华经之难。为什么呢？你持说群经啊，处大众无畏宣说啊，像具有像富罗那那样的辩才的人能够做得到。你把须弥山啊，这个手握须弥山如秋毫，把这个须弥山指往他方世界如小戒指，那你如果有大目犍连的神通者也能做得到。如果有舍利佛那样的智慧啊，宣说其他的经典啊，这个也能做得到。但是在五浊恶世说这个法华经却不一定能做得到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说法华经是为众生去说，那众生是什么情况呢？他是我执法执啊，非常坚固高大，超过须弥山啊，无名坚厚，远过于大三千大千世界啊。这个我慢心高，就是傲慢之心超过摄究竟天顶。那就说如果说这个法华经能破人法二执，能断无明，能灭我慢心，那不能信解的人见到这法华经，他就会憎恨嫉妒骂力。如果你说法华经的法师以前没有发过大愿，碰到这种情况，他就会生退屈之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很难啊。常不清菩萨品，常不清菩萨对四众弟子顶礼说的一句话，就是法华经的核心意思啊，我不敢轻慢汝等，汝等终将作佛啊。那么谦恭的顶礼说这句话，但这些听的人，尤其真上慢的人听了不高兴啊，觉得你凭什么这个跟我来受记呀？你跟我走远一点啊，不爱听啊。甚至如果下次再听到他看到常不清菩萨顶礼说的时候，他都要拳打脚踢啊。这常不清菩萨就在他拳头打不到脚踢不到的地方顶礼，还说这句话，这些人一听就更憎恨啊，就用木棍来打他。然后这位菩萨就在木棍打不到地方啊，顶礼说这句话。 这些人一听就用石头来抛掷他。这位常不净菩萨就在石头抛掷不到的地方顶礼说这句话。这就是不信之人见讲法华经会憎恨嫉妒骂你。如果常不清菩萨没有大愿，他早就放弃了。那这个常不清菩萨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讲阿弥陀经很难说亦复如是，因为五诸恶世的众生我慢心高也是无明坚厚，生不起信心而且一听多生怨气，这个怨恨你叫他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他不一定听得高兴的，甚至他听得反感的。有个居士跟我说，他对他父亲，他可能觉得自己念佛求往生很好，这么大的利益要告诉他父亲，让他父亲念佛求往生。他父亲一听就生了很大的气了，你这小子巴不得我早死啊，你是不是看到我银行存折钱比较多这还动真格的骂起来了。所以这个做儿子，这个以后还真的要谨慎，不敢说，你不能随便去劝了，劝了他做另外一种理解所以阿弥陀经难说，就像讲法华经难说亦复如是。法华经需要多宝佛宝他现前正信，阿弥陀经需要六方恒河沙诸佛伸出广长舌相来证信好，谈二难进一步来说还有两重含义这个前面谈这个得道难，五诸恶世得道难，来从反面彰显极乐世界得到容易那么说法难，反显极乐世界说法容易从得到义来看龙树菩萨在十住毗婆沙论判示一代十教分为难心道和易心道这个念佛往生净土，称佛愿力他的嘛，称佛愿力就是他的，这为易行道。如顺水扬帆，坐船到彼岸。在五诸恶世五诸恶世是什么情况呢？没有佛在这个世间这个种种的说法呢，相似法坏菩萨道声闻狭劣之心不相信有净土那些恶人呢嫉妒人修道会设置种种障碍。所以五诸恶世修道确实很困难，再加上自己非常烦恼所以这就叫难行道，如人步行呢到目的地。所以这两者比较，西方极乐世界得道容易，你看西方极乐世界见佛天天见阿弥陀佛，闻阿弥陀佛讲经说法极乐世界水鸟树林都在讲经说法，一正二报都在讲经说法，极乐世界足上善人聚会一处，就是他有三宝的住持就像华严经讲十地菩萨 地地不离，念佛念法念身啊，就是能得到三宝啊的加持，他进道就快就稳。在我们这个世间恰好相反，我们见不到佛，佛不住在这个世间，灭度了啊。想听闻佛法也很难啊。也想遇到善知识，尤其明眼善知识也不容易啊。再加上寿命短暂啊，这个啊身心啊不安啊，所以一比较呢啊，这里把这个得道的难易就比出来了啊。那说法，从说法难来说，这个世界啊说法很难。刚才讲这个世间众生共高我慢，无名厚重啊，嫉妒啊，嗔恨啊，骂力啊，刚强啊，这个那极乐世界呢，他们说法容易，就是这些往生者都是阿毗跋致的菩萨啊，他们智慧很深，障碍很浅啊，得佛阿弥陀佛光明的调摄啊，能够得啊随顺人音响人无声法忍，这个念念与一些种子相应啊，这个见色闻声呢，脱世贤解都能开悟啊，听到的风树的音声，鸟树鸟的邪名的声音，都能够悟明心地，大彻大悟啊，不像我们这个世间啊刚强难服啊。法华经也说，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人多必恶啊，就是这个世界的众生大部分都是不持戒呀 啊以恶为能呢 啊怀真上慢呢 啊功德浅薄啊 啊动不动就发脾气呀 啊内心充满机心呢、啊、不正直啊 啊谄曲啊虚假呀 啊所以这些话语真的是对我们目前众生的真实的写照，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这个世间众生正因为刚强难化，佛在这个世间讲法里面也就充满着刚强之语而加以调伏啊。那说你犯了什么罪，犯了什么罪就要下地狱，下多少层地狱，在地狱受什么苦啊？犯了什么罪要到恶鬼道，犯了什么恶要到畜生道啊？这些对这些刚强难化众生一切苦切之语啊，让他畏惧呀、啊，生畏惧心呢、啊，施地狱苦啊，来持戒呀、啊，来把他的心调到一个与法相应的状态当中啊。所以在这里就举在娑婆世界啊成道说法二难来反显极乐世界得道说法之意，来正面展示极乐世界决定要求往生了啊。这个我们要体会一个道理啊，就是为什么会在这里特别谈二难，五浊恶世成道难。我们一定要深知，在五浊恶世成道真的是难于上青天啊！如果不修念佛法门，在五浊恶世绝对出不去，一定要建立这么一个自见啊！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认知，你心里还觉得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法门啊？修行可以出五浊恶世，那你就是邪知邪见了啊！唯有深知五浊是成道之难，出不去，才肯使劲偷心，把这个念佛一法作为珍宝一样的对待，保持一行。啊，这祖师不断的说，使劲偷心，老是念佛，莫换题目，啊，都是谈这个意思，啊，这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这个《阿弥陀经》几口说，五浊恶世成道之难，来深切的嘱咐我等众生专修净土法门的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也是我们净土宗祖师啊看到的一层心意，这正面展示极乐世界决定要去求生，舍此一法，没有其他的出路。啊，这也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传导的信息。好，请看下面。书文昌礼则自信心静相融，是行持二难易。超文心足净身，心体本极，则无所得者，明得菩提。净随心现，净体自空，则无法可说，是名说法。心外无净，净外无心，自觉觉他，觉行圆满。好，先看这段。对这段经文消归自信来理解，什么叫行持二难，就是成道难说法难的意思呢？这是表明自信中心和静啊相融。心静，它心和静，一个是表达得到啊，心你得到就是彻悟自心啊，说法就是化他外境啊，所以这个心就是得到的意思，静就是说法的意思啊。现前一念的自心当中，这个心静相融啊，心静相融就是啊得到和说法相融，这就是说得道难和说法难二者并运的意思。好，进一步我们来理解心和静的关系。佛法谈这个问题是不断的展开了，就是一正不二的意思啊，一就是我们的境界组成的境界，正就是我们的身心啊，这两心和境是相待而生的啊。这个我们现前一念，你动这个心，心的体性本来是极静的，无所得的，但这个出一个念头是有境界现前，你才有这个心。虽然心啊由境界啊现前而生，但它的体性啊本质极静极定啊， 既能是极定，则无属得，就是空啊，空，空的状态叫无属得，啊，无属得才叫得菩提。你说你得菩提，得到了一个真实的一个法，这就不对了啊，无法可得啊，才叫真得。啊，那这个境，境界的现前是你随着你的心念显现出来的。啊，境界不会孤啊，不是本来就有的，它也是缘起法，缘生的现象。啊，既能这个境界是缘起的，它的体性也就是空，这是境体自空。啊，既能境的体性自空，哪有什么法可说呢？啊，无法可说，是名说法。啊，所以佛说啊，我说啊，49年没有说一个字，啊，他就从体性上去说的。好，这样，心外无境，境外无心，自觉觉他，觉行圆满。啊，这意思就是说，内心和外境互夺伤亡，啊，自觉觉他，二觉具明，才能算圆满。啊，这些都是啊有点谈玄说妙了，但这个理上的事情我们还是要了解啊。这就是自信清净消融，是行持二难易。好，请看下面经文，佛说此经已，舍利佛，及诸比丘，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书文法必流通，以佛说法为普度众生故，夫跌众者，今初民众听法，今中民众受法也。独举身职者，以当机故；不言菩萨者，舍比丘中故。阿修罗者，此云非天，等者等八部六道也。好，这是最后的流通分了。啊，流通分分两个层面展开。第一是重新举出听众啊，与会的听众啊。第二是明啊，这个阐明这些与会的大众悉皆啊依教奉行啊。先看第一，重举听众啊，经文表达释迦牟尼佛宣说此阿弥陀经已啊，已就是完毕啊。与会的当机众是舍利佛及诸比丘，就是1200比丘，还有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包括菩萨啊、天人啊、八部这些啊，这些与会的大众。好，这是重举听众，说文就是这个说的法必定要去流通啊。为什么要流通呢？是由于佛讲经说法是普度一切众生故啊，不能去保密啊。你不像一个人搞了一个知识产权，他保密生怕别人知道啊，他是为了个人的名利啊。那佛是大慈大悲啊，越好的佛法越要让所有人知道啊，光明正大啊啊，否则就是另法啊。我们啊一定要顺应佛心啊，常随佛学。我们啊深入经藏了解佛法之后，一定要布施，法布施啊，不能由 觉得哎呀，我好不容易学到一点法，我不能轻易给别人听了，啊，我都教给他了，我就没有了，啊，你这个就是凡夫的心，啊，要知道这个一个菩萨的心是毫无保留的，啊，要给众生听，啊，这个令法就是愚痴之因，啊，讲法就是开智之法，啊，你越讲你越能开发智慧，你越保密啊，越令法你就啊越没有智慧啊，所以啊，我们啊也要把这个法广为流通啊，其次在列这个愚慧的大众，这部经开出就已经啊这个列与会大众听法的人数，以及十六位尊者还有几位菩萨的上首啊，这个前面都有详细的介绍。那到了最后呢，经要结束的时候，就要说明这些与会大众啊领受的这个净土一法啊。那这里只是标举舍利佛啊，前面标举的人数很多啊，最后呢读取舍利佛是以舍利佛作为当机啊，啊，举舍利佛就包含十六位尊者乃至一千二百比大比丘啊，以及与会的菩萨。这里讲没有谈菩萨呢，是设在比丘里面啊。这里举出阿修罗啊，他叫飞天啊，下面会说啊，等这等六八部六道啊，乃至于与他方世界过来听法的天人。好，请看下面抄文。流通者光明殊云，流者下数，通者不庸，又归风云，都无人传则不流，流者不住，传之欲障则不通，通者不塞，普渡者流通十方以及三世，非仅为一处一时之众生也。当机者以难信之法为智能信，故始终首举舍利佛也。舍比丘中者，菩萨虽不常随如来，能与诸比丘同为贤圣等侣故，又菩萨真熟商龙，随内应机，亦可世间中摄故。好，这里解释流通啊，这个法必定要让它流通啊。流通是什么意思呢？这引用光明书对流通的解释，流就是啊下数的意思，像水一样流啊，水的体性是要流动的啊，那水是往下流的啊，向下去灌注啊。通者不庸啊，就是你要通过去，不会被阻塞在一个地方啊。归峰宗密大师解释，如果法没有人传，他就啊不流啊，不流动啊，这个流就是不住，不待在一个地方啊。传你传这个一个法，遇到的障碍就不通啊，不通就痛了 啊，就像人的血管气血，如果你气血不通，哪个地方就麻痹了啊，不仁了啊，就 就有痛感了啊。你能够通过去，就没有被阻塞啊。所以法一定要让它流动，让它不被阻塞啊，这个意思。那让它流通的目的就是普度众生啊。你这个法能够流通到十方，乃至于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啊，这样心量就打开，空间是十方无量无际的世界，时间是过去即未来现在即未来即无限的时间啊，就不仅仅是为一个地方为一个时代的众生来宣说这个法门了啊。所以我们就要体会佛说任何一部经典任何法门都是普为十方三世一切众生去说的啊。舍利佛为当机啊，就是净土是一切世间极难信之法，唯有智慧深厚者才能够相信，才能够不怀疑，才能够当下信受。所以在经典的开始就首先列举舍利佛，他是智慧第一啊。那在经末呢又举出舍利佛，说明智慧在净土法门的重要地位啊。智慧的直接表达就是你能够相信啊，能够信受这个难信之法，就是智慧啊。信为道源功德母啊啊。文殊师利菩萨也是在大乘佛法表智慧，所以他叫妙手啊菩萨啊。那么这里没有像经初一样列举菩萨的名字，这里是说菩萨就设在比丘中。前面谈到1200比丘啊是常随众啊，菩萨他啊就不算常随众了，有跟随的，也有到四方去游化的。这些菩萨虽能不常随如来，但是他们跟这些大比丘啊同为贤圣等侣，就这些菩萨证悟程度也是很高的啊。那比丘里面也有些菩萨内密菩萨行外现声闻行的啊，那有些菩萨也可以随俗度生的，示现的是居士的身，乃至于社会各行各业的身份啊。这就大家看善财童子53参啊，他的53位善知识啊，示现的啊社会各行各业的都有啊，他们都是大菩萨啊。所以这就表明菩萨真熟商龙啊，随内应机啊。所以这个菩萨常常放在比丘和凡夫中间啊，凡夫执着世俗啊，不能通达啊真迹啊，二迹啊能够啊这个证到啊偏执涅槃，但是单恋执着，不肯啊舍俗度众生啊，这两者都各执一端啊。那菩萨却是真熟商龙啊，这个由大智故啊，由智慧故不住生死，由慈悲故不住涅槃啊。所以或者现跟声闻啊缘觉一样啊正道的那种实相真如，或者现六道凡夫啊这个和光同尘啊，随不同的众生的类别来现不同的身啊，说不同的法啊， 所以他就跟比丘呢又有不同。比丘的身份，他要持戒，他要显出那种人天师的样子。那菩萨可以摄俗度身，他的行为呢，样子呢，就有多样化的东西。好，请看下面。超文，一切世间属该者众，而独举天人阿修罗者，以名修持法门，善道众生，彼之愚道，为具多故。非天者，修罗富乐同天，无天行故。享有四种，知不凡举。前列众中无其名者，失于天人及大众故。问：修罗自为凶顽，何能支持圣号？答：鬼畜尚解归一，修罗岂不信受？不闻世祖妙言品，足修罗等各得解脱门夫，今处人伦，渺然无信者，良可怪也。好，这解释这个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这句经文了。这个一切世间所概括的范围就很众多啊，可以说概括九法界啊，乃至于十法界啊，属该者众。但这里独举啊，独自标举出天人阿修罗是什么意思呢？啊，这说明修念佛往生一法，这个三善道的众生啊，比至于三恶道的众生啊，要具多数。但是一切世间也是包含三恶道的众生啊，净土法门、阿弥陀佛的愿力啊，对那些冤非卵动之物也是平等摄受的啊。所以自古以来，不仅天人三善道能够往生，那些三恶道的众生也有往生的啊。但跟善道的众生往生相比，比例上、人数上还是少一些。好，这里讲出阿修罗啊，翻译中文意思叫飞天。飞天意思就是什么呢？这个阿修罗他是这个有四种阿修罗啊，四种阿修罗有从孪生的啊，就是鬼畜属世鬼道的阿修罗，有从胎生的是人畜阿修罗，有因变化而出生的叫天阿修罗，有因失气而有的是畜生畜阿修罗。所以阿修罗的这个住处啊、福报啊，还有很大的差异啊。这个天阿修罗他是住在这个须弥山侧面啊，他一般都是在世间修布施慷慨大方，但是他常常知见上有问题布施那些修苦恨的外道对那个政治政见的那些修行人他也布施，但是他带着那种轻蔑的心比如有个比丘，如果他布施了，他还要嘲弄几句，看你这个样子你为什么不去干活为什么就这么乞讨呢这么让人瞧不起给你一点吧带着这种傲慢的心呢来布施的所以他这个由于有布施，他得到了 财富啊，福报，跟天呢，天的福报还比较接近啊，但是他没有天人的德恨啊，所以他好斗啊。经典当中常常介绍这个阿修罗大军呢，他这个很傲慢的啊，就但又有贪心啊，这个他常常这个坐在须弥山侧，他常常要看看天上到底过的什么样的生活呀，天女到底长得多么漂亮啊，但是如果他福德够，他能看得到，但常常看不到啊，看不到就是那个阳光啊，很耀眼啊，让他遮蔽了。他为什么这个阿修罗要拿手把那个阳，把那个太阳、月亮遮住了？就是他想看天女到底长得什么样子。啊，这就是日全食。我们可能听闻日全食这个心经呢，实际上是这么回事啊。或者有时候打仗的时候，他跟天人打仗，那个阳光也很炙盛，让他睁不开眼。他为了看清楚这个整个的这个这个阵势，他也用手把这个太阳把它遮住。有时候这个刀地天人啊，还有四天王啊，有时候打仗都是紧急他动员啊，天人各个天都动员起来，然后阿修罗的这个他住的地方有海啊，有海底的阿修罗，地下的阿修罗，这个虚空的阿修罗也全面紧急动员啊，在这个一切事件当中，天人跟阿修罗的战争是最惨烈的，场面是最大的啊。我们的人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跟他不能相比，他这个场面很宏大啊，都是很有神通啊，这个刀剑都从空中啊就那么下来啊，火就是一片火海啊。那这个天人跟阿修罗打仗，富有胜负的啊，富有胜负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跟人间有关系啊，人间善法多，修善的人多啊，恭敬三宝，深信因果，孝顺父母啊，这个尊重修道人啊，如果这样的人多，那就对那个刀地天人有加持力，他们力量就会强大啊，就会战胜阿修罗大军。如果这个地球上的人呢，不信因果，不孝父母，不敬沙门啊，造作种种恶业啊，贪淫啊，残暴啊，这些恶业重的话，会对阿修罗有加持力，他的力量会强大啊，他一强大就能把天人打败啊。所以这个战争之前，这个双方都要观察的啊，他们都有预测能力啊。天人朝下界一看啊，包括他一面镜子都能看到整个地球人类的这个行为方式啊，所以他就会知道这场战争的胜负啊。那阿修罗他有时候在水面上啊，水面就像面镜子一看，他都能把这个战争的整个场面场景展现出来啊，常常打仗啊。所以我们要让这个正义的大军得胜，我们在这里念佛对他们有好处啊。所以为什么天人很关心我们呢？为什么一个月的六斋日，四天王天、刀地天都会到人间来巡视啊？跟他的命运直接相关了。这里啊，就不反举了，大家对这些情况可以看一些经典啊，《正法念处经》啊，谈天人，谈阿修罗，谈地狱，谈得很详细啊，大家都有时间看一看啊。前面与会的大众在经前呢 没有列出阿修罗的名字，是设于设在天人及大众的这个表达里面。那在今后就把阿修罗给他独自标举出来了。那这样就提出疑问，说阿修罗自为凶顽就很凶暴，很顽固他这个挑起战争呢，就是无缘无故他都敢挑起战争了那这样的凶顽的众生怎么能支持阿弥陀佛圣号呢这里回答这个净土法门它是不可思议的阿弥陀佛名号万德洪名是建立在一切众生本具的无量光寿的信德基础上的阿修罗虽能凶顽但是他也有无量光寿的佛性那就是恶鬼道畜生道都尚且可以皈依三宝来念阿弥陀佛名号阿修罗怎么能排除在外呢这个他也可以信受从华严经来看这里举出四祖妙严品四祖妙严品就是佛在讲这部品这个经的时候无量的大众都来云集其中就有阿修罗王夫有无量阿修罗王属为罗侯阿修罗王毗罗之多罗阿修罗王这个列了十一位阿修罗王作为上首这些数量人数数量很多用无数来比喻这些阿修罗王皆以金琴吹拂我慢及足烦恼参与华藏一会并且这些阿修罗王也个个得到种种解脱门那我们知道最后是普贤菩萨劝进这个善财童子以及华藏海会是因为这个菩萨大士求生极乐那这些阿修罗王有很多也是菩萨示现过去的佛菩萨示现在这个世间都能做那个世间的主在人道里面就做人主国王皇帝在其他道畜生道恶鬼道以及江神海神湖神都能做主做王在那个内道里面去教化众生所以现在我们看到阿修罗都能够支持圣号求生净土我们还处在人道从生命的形态来看比阿修罗还要好一些如果还对净土法门不产生信心认为是虚无缥缈那可真是这个奇怪的一件事情了这个恶道的众生阿修罗都能够信受净土法门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更应当信受这个意思好请看下面书文称理则自信究竟圆满是佛说经已义自信周遍含容是一切世间义超文究竟则首尾圆照无欠无余周遍则繁盛该罗千足万足如是经则未乎生子 以蔽全文，又何待妙手白锤，伤林腐池，然后名为说法尽也。是故深唐入诗，大众无争，古籍忠臣，人天不减。好，请看这里，这是对这段经文萧规自信去阐释。什么是佛说今已的意思呢？是表达自信究竟圆满。什么是一切世间的意思呢？是表达自信周遍含容。有这些经文在自信层面的理解。究竟圆满是说经已毕的意思。怎么理解这句话？如果说如来说完了将离开法座是说经已的话，那这属于文字的教经，非自信真经。自信真经是首尾圆照，头和尾圆照，圆照就是没有时间的区隔了，无欠无余没有意识的这种这个全差自信周遍含容如果说只是参加大会的，就是这些天龙八部为一切世间的话，这就是有情的世间，不是正觉的世间如果正觉的世间呢，是凡圣都含摄无有一个拉下来，叫千足万足好，所以这个超文就对这个究竟圆满则首尾圆照，首尾圆照，经初和经尾都圆融这个照见无欠无余周遍凡圣该如千足万足那这样从自信来看说经的话，如是经者未复生子前面都说舍利佛，那个说是什么佛还没有称舍利佛的名字，就已经把这部经说完整了，以毕全文。这又何待妙手白锤，伤林腐池？这有两个公案来说明这个意思。说有一次世尊释迦牟尼佛身坐文殊师利菩萨就是白锤锤就是击木鱼大木鱼的那个棒子一般来说他这个讲经之前呢，他有一个仪轨就是击那个锤呀，就是让众人的静下来这个叫白锤这个白锤它首先是要说法焰龙王龙象众当官第一义，这是击下锤棒来告白大众现在讲法了法焰龙象众当官第一义应该只是谛听第一义说完这两句话，那就是这个讲法者就开始讲讲完之后，再就是要又敲下那个木鱼 啊，说地观法王法，法王法如是。这两句话就叫结锤啊，锤一下来结语。啊，现在丛林里面都是这种说法的仪轨了，都是传承这个过来的。啊，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世尊一日身坐，文殊师利菩萨白垂云：“地观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他就把最后结锤的话说出来了。世尊就下座，没有说一句话，一伸坐，文殊师利敲一下，然后说地观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佛就下座了。这就是一次讲法。如果我们参加了，满怀期望啊，无名业障又做一看，可能大失失望，怎么没有听到句话呀？啊，呵呵，没有听到句话，所以古人有个颂，光对这个公案有个颂啊，一段真风见野摸，绵绵化母理机说。织成古锦寒春象，无奈东君漏歇合。啊，这个讲法的过程就一段真风啊，啊真炉啊，你能不能见悟到啊？啊，这里面默默的啊有深意呀、啊。啊，就像鸡说织成古锦呢、啊，含春天万象啊，啊，那这样的秘密呢，被东君给泄露了。东君就是指法王子文殊菩萨，啊，啊，这是一个公案。第二个公案是商林府池，啊，商林府池是指啊。南北朝就是这个梁陈之际的傅大士啊，傅大士他自称是当来解脱普惠大士啊，所以浙江东阳人啊，又叫东阳大士啊，他这个人还是很有来历。这个有神通，据说来历不凡啊，所以从天竺国一位松头陀啊，一位法师见了他啊，是说他们曾经是在毗婆尸佛坐下一起听法的啊。共同发愿来度众生，他们的衣钵还留在斗率内院啊，叫他你还要早点回去啊，所以这个傅大士这个修行苦恨七年啊，感得见到释迦牟尼佛、金殊如来啊，还有一尊什么佛啊，见到三尊佛现前啊。这个讲经说法非常犀利啊，也有种种神通。当时梁武帝就听到他的大名啊，就请他去到宫中去讲法啊。这就是因为傅大士生在商林村啊，商林是他出生的地方啊。梁武帝请傅大士讲《金刚经》啊，那傅大士呢就一上座啊，府池就是拿那个枕木敲了一下啊，现在枕木一敲，敲一下就下座了啊。下座梁武帝就很愕然， 教你讲《金刚经》，你敲一下就下座呢，你这个开什么玩笑啊？这有点啊，这个东西搞不好七经之罪呀、啊，这个东西很啊，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但幸好都是梁武帝很有宗教情怀，也是修道人啊，他也是会在道上会，不会在世间的礼节上去谈这些东西了，啊。梁武帝旁边有一位也是很奇特的一个人物，叫智公禅师啊。智公禅师说起来也是奇人呢 啊不拘小节啊，这个往往啊说着什么话都有灵验，梁武帝就常常请他到宫中来，正好那次就在啊，智公禅师就问，陛下还会否？就傅大师一敲那个就下去，这个智公禅师就你还会吗？啊，会这个意思吗？啊，梁武帝说不会，啊，莫名其妙，不知道怎么回事。智公禅师说大士讲经尽，说傅大士讲金刚经讲完了，那这个智公禅师他是奇人，是有什么有个什么类象呢？一个奇迹啊。梁武帝想找一个画家来给他画像，找的那个画家都是很了不起的人物，张生游啊，张生游就是那个画龙点睛的啊那个画家，四条龙画在壁上活灵活现，但是不点眼睛，别人就说你这个龙怎么不点眼睛呢？他说这个我不敢点呢、啊，点了眼睛这个龙会飞呀、啊。那别人听到你哪有这个事啊？你点点看啊。他就四根柱子啊，就点了两根柱子龙，这一点啊，这风雷大作，这两条龙真的破壁而出飞走了啊，是有这么一个本事的人。但是以这个画技来画智公禅师的画像，画不下去啊，因为这个智公禅师不知道是什么表情啊，朦朦胧胧啊，看不清楚，看不清楚。智公禅师就用手啊，把自己的脸面呢，把它扒开，叫离面啊。这个少数民族那些野蛮民族，为了表，有时候表示一种忠心的时候，把那个用刀把这个面皮把它扒开的啊，它也叫离面。智公禅师用双手把自己的面皮打开，啊，扒开一看，现出的是十一面观音像，啊，这观音像十一面观音，或慈或威啊，或悲或定啊，或慧啊，是这么一个像，啊，所以以后就有传说智公禅师是观音的化身啊，是这么来的。好，所以你看，在魏晋南北朝期间，有很多来中土示现的圣贤的菩萨啊。傅大士有一个很著名的记子，我们前面也谈过，大家重温一下啊，就是他是讲法常常讲到。夜夜抱佛眠呢，朝朝还共起，起坐正相随，与莫同居止，纤毫不相离，如身影相似，欲识佛去处，直这与身事。告诉我们，我们每天都跟佛在一起了，夜夜抱佛眠了， 朝朝还共期呀、啊，这样我们跟佛就太亲切了啊。好，所以用这两个公案表明什么呢？啊，你在讲经啊，这是首尾圆照，无欠无余，不需要等待文殊菩萨，还要击下锤啊告白，也不需要护大士还要敲下那个枕木啊。啊，你说那个在我们看来，哎，怎么就说完了？如果从自信层面，那都是多余。啊，不需要还要敲一下，还要弄一下才说说法已尽。啊，啊，这样是故升堂入室，大众无争。啊，就是你升堂入室啊。这个讲法大家没有，大众没有增加一个啊，古籍忠诚啊，余慧的大众也没有减少一个啊。从这里理会啊，自信究竟圆满是佛说经已义啊，这个自信周遍含容是一切世间义啊。没有动作时间空间的差异，在自信方面就圆融具足啊，这个意思。好，请看下面经文，闻佛所说，欢喜信受，捉底而去。书文欢喜者，庆属闻故；信受者，临属闻故；捉底者，众属闻故。去则闻已，则退而修持也。一前三之良，即三会也。超闻庆属闻者，多劫飘零，正以未闻此法。今之持名往生，可谓成科整席，呼吁神方，久客他乡，乍闻家信，心庆不胜，故云庆也。临属闻者，信之不疑，受之夫师，如奉王赐，如尊父命，故云临也。众属闻者，忠心感激，五体翘勤，如蒙至极之恩，拜谢无已，故云众也。修持者，古人进而闻道于师，退而修道于己，非如今人入耳出口也。三之两者，如上闻而信，即信之；信而受，即愿之；受而去，即行之也。三会者，闻即闻会，欢喜信受者，即思会。去而修持者，即修慧也。好，这是经文的最后一句了啊，阐明余慧的大众悉皆依教奉行。经文表达啊，余慧的所有大众啊，听闻释迦牟尼佛所说的《阿弥陀经》，念佛法门啊，大家都心生大欢喜啊，信受临解啊，这个五体投地捉底而去啊。好，这里就提出啊，欢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庆幸所闻的这个经，这个法门 这是百千万亿劫难以啊遭遇的这桩大事啊，庆属文故。这个信受的意思就是领属文故，就是领受属文的经义啊。着礼呢就是因重啊，福音属文的经义故。这个去的意思就是闻这个经以后就退而、啊、就退下去，自己去修持。修持就是信愿支持名号啊，这样的啊意思也就前面所展开的信愿行三思量以及闻思修三会的意思。好，那么具体来看什么叫庆属文，我们要思维动经无量劫以来我们在三界六道飘零呢，死复逃逸呀，身心憔悴呀，苦不堪言呢、啊。啊，正是由于没有听闻到这个念佛法门。啊，今生知道了支持名号往生净土的这个妙法，就好像我们久病在床上啊，啊，这个久病床上，既然久病就是疑难病症不得好的绝症了，啊，比较绝望了，哎，忽然遇到一个起死回生的神方，那这种庆幸是不是啊油然而生呢？啊，就好像长久以来在异乡啊他国啊刻舟浪子啊，忽然啊接到了一封家信，他久客他乡呢都忘记了自己的故园了，忘记了还有望眼欲称盼他回家的父母了，啊，忽然接到父母的家信，他那种啊在外面啊打工啊很难呐、啊，啊，一想到啊故乡的亲情，赶紧回去的心性，那心庆之心呢、啊，那也是。啊，这个啊，沛然油然而生了啊，所以这就是庆的意思。这个庆幸。好，再看看什么叫临属文的意思呢？啊，就是相信，不加怀疑，接受它，啊。这个全权啊福音，不再打事，得到这个法门就好像一个忠臣接到了皇帝的这种谕旨啊，就好像一个孝子啊啊遵守他父亲的这个慈命，这样的心态才叫领受的意思，不会有丝毫的违背啊，忠臣对国王的啊这个敕令，孝子对父亲的指令啊，100%的执行啊，殷重恭敬的啊去执行啊，所以佛这就是听话。忠臣孝子要听话啊，这个叫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啊， 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叫你舍什么就舍什么，叫你到哪去就到哪去，啊，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啊，就这个，啊，这样的就叫领的意思，啊，你还非得要站在你的立场，啊，你的自见，还要问三个为什么，啊，并且觉得自己自见还很对，啊，你说，啊，两土世尊要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你还在这里说为什么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我要在这个世界行菩萨道，生生世世行菩萨道，那你非得要这样，那你就不是忠诚孝子了，啊，你不是在抬杠吗，啊，你跟佛抬杠有什么好处呢，啊，是这个意思，啊，众属闻啊，就是啊，重视这个属闻的这个法门，就内心深处充满着大感激之情啊。要知道，这个法门的全体建立，就是要救我们这些罪苦众生啊。没有这个法门的拯救，我们一筹莫展呢，啊。这种感激之情也是油然而生的，啊。于是这种感激感恩体现在五体翘情呢，啊，这种五体顶礼呀，啊，那是至诚心的表露啊，啊，就好像结到了一个至极的恩典呢，啊，所以我们对这个法门的领受要有大的感恩的心，感恩。就得要知道佛心的大慈悲、大利益，会以众生真实之力啊，这样的一种认知，这种就啊，这种蒙自己之恩的心，心里就有了啊。这里对佛的那种礼拜、那种感谢就无以复加了啊。对佛的恩德，那是穷竭无能称扬说尽的，啊，所以这就是重的意思啊，重视，因重，啊，好，这样这个庆属文、临属文、重属文，就具体要落实在修持上，啊，修持古人修行，他进要参访善知识，啊，也是殷勤恭敬，闻道于师，啊，在师父那里闻到了道，啊，退下来就要修道，退而修道，于己，你。知道修行的方法要从老师那里、师父那里得到，但你修道还是要靠自己，啊，这一定要注意了，啊，不是说完全靠师父了，啊，就好像阿难尊者在《楞严经》以为他是佛的弟弟，他就可以仰靠佛来。给他一切的功德啊，谁知道被摩登伽女的咒一迷惑啊，都差点毁了戒体，才知道不修行是不行的啊。退而修道于己，这个己要理解，还不仅仅是自己的意思，己还是儒家讲这个。古之学者为人呢，今之啊，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啊，为己呢，就是明德、至善那个心，啊，所以退而修道于己，要修道回到自信去修，要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啊，所以这样的因重修持就不像今天啊，我们这些人啊，听到一部经啊，左耳进啊， 右耳出啊，不能入心，不能入脑，不能入心，更不能入神啊。听经四个层次啊，入耳啊是最低的哦，听到的这个声音是怎么回事，但是入不了大脑，你不用大脑思维，更入不到心里去啊，默切于心，更入不到神里面去啊，那这个听经的啊就啊效果大打折扣。他这个入耳呢，也听到一些名相概念啊，然后他就图个口头啊很滑，也能够说很多名相概念，说的头头是道，实际上啊都是属他人宝啊，不是自己没有半文钱呢 啊一定要修行啊，要去念啊啊，这样三之两啊是什么意思呢？就像前面啊所说的，这些愚慧的大众以舍利弗作为当机者，作为上首，闻到这部经典就有信心啊，这个闻信啊，闻里面包含信，这就是啊信之良啊。那你相信的是要领受啊，领受呢就是要厌离娑婆，心求极乐，发愿，这就是愿的之良啊。那领受之后，你就受而去啊，去就是退而修道于己，就是要支持名号，这就是行之良啊。信愿行三之良具足，缺一不可啊，互相增上，才能承办往生净土之大事啊。那么这三句话也是表明三会啊，你闻这部经义啊，也有信心，这就是闻会啊。你啊，只是左耳进右耳出啊，你不能产生信心，在内心无动于衷，就够不上闻会，只是听到了而已了啊。听和闻还是有啊程度上、心性上的差异的啊。闻啊，闻信即闻会啊，闻啊欢喜信受啊，你有这种闻信啊，升起欢喜心，甚至是大喜变永生，整个每个细胞都是充满着欢喜啊，那他就是这种信心表现在欢喜上，说明他入到了心里去，入到了神里面去啊。所以这个欢喜信受就是思慧啊，思维啊，去而修持就是修慧。你不要听到之后哦，听到了也相信了，也有这个愿了，但是你不去念佛，不去修持，那也不行啊。去就离，从这个法会结束离开，你赶紧要找个净食阿难罗啊，好好去念佛啊，这样去做就叫修慧啊。闻思修三会具足，才能承办往生之大事。好，南无阿弥陀佛，今天讲到这里。愿以